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今天开始我们要讲解基督教来华史，也就是说明福音来华过去这200年当中的成就。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马礼逊的生平与蒙召。马礼逊是谁呢？他是近代基督教到中国来宣教的第一位宣教士。马就是骑马的马，礼呢就是礼貌的礼，逊就是一个孙子加一个走之。另外一个翻法，礼是道理的礼。马礼逊呢，他生于公元1782年，那年年初的时候，在1月5号他生于英国，他的父亲是苏格兰移民到英格兰去的农夫，家里有8个子女，马礼逊是最小的儿子。现在我们这样称呼他是用他的姓作为他的名字了。他小的时候跟他舅父学习读书，年纪稍微大了一点呢，农忙以后呢，就跟他父亲学着做皮鞋和做皮靴，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啊，他从小是学着做鞋匠的。虽然他家中有宗教的熏陶，是教会的会友，但是因为他小时候交友不慎而败坏了德行。他在教会里听到的时候，听到上帝最后的审判，心中发生了很大的恐慌，并且非常的痛苦。有一次他大声呼求上帝赦罪，他就重生了，变成了一个新的人。他脱离了他的坏朋友，加入了教会。到了1799年，也就是他17岁的时候，他对教会的海外宣道发生了兴趣。因为他在教会的杂志上读到了海外宣教的报道，可是因为他母亲反对不赞成他到远方去，所以只好暂时作罢。并且呢，在1801年，也就是19世纪的第一年呢，在6月正式拜师入学。这个时候他已经19岁了，他就跟着他的牧师一起查经，并且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牧师还教了他系统神学和英文的速记法。到了20岁的时候，也就是1802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心里非常的忧伤。以前不愿意离开家庭，就是和母亲的情感非常的好。现在母亲去世呢，他就到伦敦去找新的工作。他的父亲已经年老，亲友和老师都反对他到外国去传教，因为他的孝心呢，使他不忍离开他的父亲。但是为了找到新的工作呢，他就到伦敦去了。再过2年，他22岁的时候，也就是1804年的5月27号，他决心向伦敦会提出申请做宣教师。没想到第二天呢，就被伦敦会接受了。因为当时啊，申请到海外宣教的人员非常的稀少，伦敦会的董事会就决定送他进入宣教学院，学习怎么样到海外去宣道。那么我刚才提到伦敦会推动海外宣道的工作，这个伦敦会是英国各教会联合成立的一个差会，成立于1795年。当马礼逊于1804年5月27日向伦敦会申请入会的时候呢，这伦敦会已经成立9年了，已经有传教士送出去了。他在宣教学院学习了2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806年，他24岁的时候，他就想到既然要到中国宣教呢，最好能够在他离开伦敦以前呢，先学一点中文，就跟这个荣三德先生学习中文。荣茂的荣，一二三的三，道德的德。他在宣教学院受训的期间也受了一些医学的训练。1807年1月8号呢，在伦敦的苏格兰教会就按立他做牧师，授予圣职，盼望他将来到了海外宣教的时候能够完成牧师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他要到中国来当时只有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有船到中国。当他到东印度公司去买票的时候呢，人家问他说，你到中国去做什么呢？他说，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做宣教士。东印度公司考虑之后就拒绝卖票给他，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贸易公司，把鸦片运到中国，又把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运回英国。马礼逊要做宣教士传福音，和他们营商牟利是不相合的，所以他们就拒绝卖票给他，因此他就不能够坐东印度公司的船到中国来。他考虑再三呢，只有一条路， 先坐船到美国，然后再转美国船到中国来。所以他在1807年的1月31号就上了船，可是啊，因为天气不好，船行啊非常的颠簸，就返回了英国，一直到2月26号再次开行，到4月12号才到达纽约。他在费城和华盛顿停留了三周之久，并且他得到了美国国务卿的介绍信，写给英国驻广州的领事。这封信后来帮助他可以住在广州，然后在1807年5月12号踏上了三叉号这只船。三就是一二三的三，叉是在路的叉口的那个叉。船长就问他说，你到中国去做什么？他说，我要到中国去传福音，我是要做传教士的。所以这个船长就跟他说，既然你要去传福音呢，我就不收你的船费，你不需要买票了，你只要交一点伙食费就好了。所以他省了船费1000块钱。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爱主的人呢到处都有。他是一个英国人，还是他乘了美国船到中国来传道的。结果他的船经过了好望角，横渡太平洋，沿途啊经过了印尼、马来亚，到达了澳门。最后呢，在9月7号，也是清朝的嘉庆12年，到达广州。他一共走了113天呢，经过大风大浪，在他25岁的时候了，到达了中国的广东。现在我们来稍微谈一点背景的资料，就是当马礼逊先生到达中国的广东的时候，清朝是个什么情形呢？清朝是在公元1644年进入山海关，开始建立他们的王朝。那个时候明朝啊，因为政治腐败引起民间农民起义，所以张献忠、李自成啊就攻向北京。吴三桂为了改变这种情势呢，就开了山海关迎清兵入关，这是满洲人多年盼望的一个机会，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呢，就建立了满清王朝。那荷兰人呢，就是在满清入关20年以前，在1624年占领了台湾，他们在那里统治了38年，一直到1662年，郑成功为了逃避满清呢，而进入台湾，把荷兰人赶出去。那么在西方呢，1611年是有名的钦定本的英文圣经翻译完成的时代，他们所用的英文被称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文。那现在马礼逊到了广东，这个时候天主教在中国已经有20万信徒，并且他们也完成了新约圣经的翻译的工作，只是没有出版。马礼逊的翻译曾经参考天主教的译本。不过呢，满清时代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曾经严禁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因为那个时候天主教禁止中国人祭祖和祭孔，引起了满清政府的注意，并且禁止华人信教。还有一个规定也是很严格的，严厉惩罚中国人教授外国人中文或者中国话，如果抓到的话就是死刑。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呢，满清当时的这个政策是非常的落伍的。今天在北京、上海、台北、香港都有公立和私立的语言学院和外语学院，教这个西方人和世界各国的人学习中文。我们中国的青年人也在学习世界各国的语言，这样才能够促成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所以教语言呢是一件好事，但是当时满清的政策是不许可的。到了1808年，马礼逊聘到了两位中国的老师，这两个人都是天主教徒，一位是广东的秀才，一位是山西人，他要学习普通话，又要学习广东话。那这两位老师啊，十分的害怕，有一个人身上带着毒药，为什么呢？他怕被捕以后啊，在严刑拷打之下受不了，所以他就想啊，一被捕啊，就自己吞毒药自杀了事，以免呢身体受到苦刑的痛苦。到了1809年，他27岁的时候，他得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福气，就是他在英国商人的女儿当中啊，找到了结婚的对象，莫玛丽女士啊，就和他成婚了。莫是沙漠的莫，没有三点水，玛丽呢，牛马的马，旁边加一个斜玉，顺利的利。可是根据当时满清政府的规定， 他的眷属不能够住在广州，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他的外国人都不能住在广州，所以啊，他半年呢住在广州，半年呢住在澳门。他为什么要住在广州呢？因为在那里可以找到更好的中文的老师。我们刚才说过，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外，没有外国人可以住在广州，所以马礼逊在他的日记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记录。他提到四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东印度公司的人知道他懂得中文，盼望他帮他们做翻译，和中国的官府和商人之间可以交谈。他为了得到许可住在广州呢，他就决定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第二点呢，他觉得他做翻译的工作可以逼着他学更多的中文，让他的中文有更大的进步。第三点呢，就是伦敦会给他的经费不是很充足，所以他为了减少伦敦会的经济负担呢，他就愿意接受这个翻译的工作，也可以得到一点的收入，做他的工作的费用和改善他的生活。第四点呢，他盼望借着和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人员的接触，而影响他们改变对传教士的态度，并且更进一步呢，能够向这些英国人传福音。我们想到他提的这四个理由啊，都是十分值得我们同情的。到了1813年，他得到了一个新的从英国来的传教士做他的同工。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米莲，大米的米，怜悯的怜。米莲牧师和他的师母两个人也受伦敦会的差遣到了澳门。现在马家和米家有同样的文化，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志向，他们在一起生活学习中文，我们可以想象啊，他们是何等的快乐。马礼逊先生盼望米莲夫妇做他们传道的助手，可是呢，因为在澳门的葡萄牙的殖民政府反对米莲在澳门传教，所以啊，他只好另谋去处。他们说，你在这里学中国话可以，但是你不可以在这里传基督教。当然呢，葡萄牙也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天主教已经在澳门多年了，他们不欢迎米莲留在澳门传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圣经新约罗马书8章28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因为遇到了这样的困难，所以马礼逊呢，他就想到不如把米莲牧师啊和他的师母啊派到南洋去，到马来亚去看一看，看看那里有没有办法在海外的中国人当中啊开辟第二个宣教的工厂。所以米莲牧师到了澳门一年以后，在1814年他一个人呢先坐船到了马来亚去看一看当地的情况。他就发现了一个地方可以开工啊，就是马六甲，马车的马，四五六的六，甲乙丙丁的甲。另外一种方法是麻布的麻。马六甲这个城当时英国有驻军控制着马六甲海峡一切商船的来往。到了1815年，所以米莲这一家呢就到马六甲去了，开辟第二个华人宣教区。那么在这时候啊，我要补充一点资料，就是当马礼逊来到广东啊，一边学习中文，一边他就翻译圣经。他圣经翻出来以后啊，就要找人刻版把它印出来。当时满清政府的规定也是非常严厉的，如果帮助洋人传教印书啊，也是死罪。那谁敢帮他来刻版来印书呢？所以在经过多方的寻求以后呢，经过祷告，他就找到了一个印刷厂。这个印刷厂是在满清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名字叫做13行，可能因为当时外国人在那里开了13个洋行而得名。这个印刷厂里有一个工人呢，名字叫做蔡高，草头蔡，高低的高。他出生于公元1788年，也就是乾隆53年呢。他生在这个广东香山呢，就是现在的中山县。他到了广州啊，就学习刻版印刷，要刻木板嘛。因为业务上的关系，他就认识了马礼逊。他的大哥啊是这个印刷所的负责人，所以就派他呀负责与传教士联络。马礼逊曾经告诉我们呢，说蔡高这个性情啊非常的暴躁，时常和他的兄弟和工人争吵。 有的时候啊就不想再用他了，但是因为他的工作不错也很认真，就让他继续的做下去了。没有想到蔡高和他在一起接触的结果呢，他人生就起了变化。在开始的时候啊，蔡高说我听不懂马先生在讲什么，因为马礼逊的广东话或者是官话不够好，所以他解释圣经他听不懂。过了两年以后呢，他说我现在懂了，我从他翻的圣经里边也看出这个意思来了。所以到了1812年9月8号呢，蔡高就决志归主了，他要受洗。马礼逊呢就跟他讲说不要太急，要等一等。所以等了两年呢，到1814年7月16号，马礼逊就带他到澳门的海边，在一个大的石头的后面呢给他施洗了。因为那里不受满清的管制，马礼逊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蔡高施洗。他祷告说，我恳求我主天父上帝以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并且经过圣灵的感动洁净他的心。他是将来大收成的初熟之果。马礼逊按手在他身上祷告说，他深深的相信蔡高是将来要归向耶稣基督百万千万的中国信徒当中的初熟之果。我们感谢上帝，马礼逊有这样的信心，他实在是看准了蔡高是初熟之果，是第一个基督徒，将来会有百万千万甚至于亿万的中国人归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今天我们看看中国教会的情势，不是已经实现了吗？马礼逊的祷告已经得到应验了，在中国现在已经有几千万的信徒在各地的敬拜上帝了。另外一个中国人也在印刷所里认识了马礼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梁发，梁启超的梁，发达的发。梁发生于1789年，他比蔡高小一岁，父母都是农民，家境贫寒。不过呢，他在小的时候读了四年的私塾，所以他的文化水准比蔡高要高一点。他念过三字经、四书和诗经。1804年，他15岁的时候到广州谋生，学习做毛笔、刻木板、做印刷的工人。因为认识了传教士呢，他也开始接触圣经。梁发后来不但信了主，并且成为中国人当中的第一位牧师。我们刚才说这个米连牧师1815年和他的师母要到马来亚去开辟一个新的工厂，马礼逊就征求蔡高和梁发的同意，让他们跟着米连牧师啊到南洋去。这两个人呢，蔡高27岁，梁发26岁，他们就跟着米连牧师，带着他们所刻好的所有的圣经的印刷的木板，坐船到马六甲去了。马礼逊为他们预先印好了新约2000本、宣道小册10000本、真理问答5000本，要他们带到南洋去分发。他们到了马六甲，就帮助米连牧师开设了英华学院，英国的英，中华的华，在里边教导圣经课程、中文的课程、科学的知识，盼望能够训练青年人，让他们信主以后帮助做传教的工作，并且在英华学院里边设立了印刷厂，可以印制圣经。也就是在米连牧师往马来亚去的那一年呢，1815年，也就是马礼逊先生结婚第六年，他的师母带着两个孩子就坐船回英国去省亲。原因是马师母身体太软弱，必须回国休养。这个时候他们的女儿利百家2岁半，儿子如汉只有9个月，如就是儒家的如，汉就是约翰的汉。没有想到他去一住就是6年，在这6年当中啊，马礼逊又过单身的生活了。米连牧师又把蔡高和梁发都带走了，所以马礼逊显得更加的孤单了，他就埋头苦干。那年的秋天，他出版了新约的文言文的一本。当他把新约的文言文的一本印出来以后啊，被东印度公司伦敦董事会知道了，东印度公司就把他解聘了。他们告诉他说，你这样做是违反满清的禁令，将来对我们的公司不利。因为在1812年呢，清朝曾经下命令说，洋人印书传教者斩首，从犯驱逐出境，满汉人员信教不肯反悔者处死，从犯充军黑龙江。在这样严厉的禁令之下， 东印度公司就把马里逊解聘。没想到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的总经理，当时叫做大班，他不同意伦敦的决议，所以只把意思告诉了马里逊，并且给了他4000块钱的遣散费，可是实际上仍然留他在公司做翻译的工作。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米莲牧师和师母在马来西亚因为不富水土，他们第一个孩子1816年5月出生，是个男孩，两天之内就死去了。1817年4月又生了一个女孩，四天之内也夭折了。我们可以想象牧师和师母他们伤痛的情形，特别是米莲师母非常的痛苦。到了1819年1月，也就是一年半以后，米莲师母又生下一个男孩子。没有想到米莲师母产后得了热病，到3月20号就离开了世界，安息主怀。当我们想到米莲牧师也是孤苦伶仃一个人，何等的刻骨铭心。上帝为什么允许米莲牧师的两个孩子和米莲师母先后去世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蔡高和梁发就在他的身边，这两个中国人看见死亡临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发现死亡为人带来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因为他们对天国有盼望，将来亲人还要再见。这些消息传回广州，马里逊也是非常的伤痛。到了1820年，也就是米莲师母去世的第二年，马里逊师母啊就带着两个孩子返回了澳门，让他们全家能够团圆，再享天伦之乐。他们在一起只有3个多礼拜的时间，马里逊又要回广州去工作，留下妻子和儿女住在澳门。可是很不幸，马师母在1821年也病倒了，他感染了霍乱，当时也是不治之症，两天之内就死了，安息主怀。到1822年夏天的时候，他又接到米莲牧师在马来亚因肺病去世的噩耗，使他心中非常的痛苦。9年以前他欢迎米莲夫妇来到澳门，现在4个传教士当中3个人在40岁以下去世了，真是令他痛苦不堪。他的同工们都在传道的岗位上为主舍命，所以他在他的日记上写着说，主的旨意是好的，他们都死在自己的岗位上，没有一个临阵逃亡，我就满心快乐。甚至我最不幸的玛丽也回到中国才身亡。弟兄姐妹，如果你处在马里逊的地位上，你还会留在中国继续工作吗？但是他留下来了，他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百折不挠、坚持恒忍的传教士。感谢上帝，他得胜了，福音在中国传开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这一个英国人马里逊先生，他百折不挠，坚持恒忍，来到中国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学了中文，翻了圣经，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愿主用这样的信心激励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再接再厉，把主的福音传给我们自己的同胞，让成千上万上亿的人口能够归在主的名下，进入上帝的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公民，让我们为社会做更多的服务，赢得我们国人的称赞，赢得我们国人的信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马里逊的生平和蒙召，我愿意告诉各位3个重点。第一，马里逊是基督教到中国来传福音的第一位传教士，他在公元1782年生于英国，17岁的时候对海外宣教发生兴趣，公元1804年他22岁的时候向伦敦会申请做宣教士，3年以后在公元1807年坐船到广州。第二， 当时满清政府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中文，抓到了判处死刑。马礼逊的中文老师身上带着毒药，为了被捕以后可以自杀。马礼逊学会了中文以后就专心翻译圣经。1809年他在澳门与一位英国商人的女儿莫玛丽成婚，随后生了女儿和儿子，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第三，马礼逊的师母和同工米莲夫妇三个人都在40岁以内分别在中国和马来亚离开世界，安息主怀。这时马礼逊十分伤痛，但是他坚持恒忍，百折不挠地撑下去了。他继续不断地为主工作，感谢上帝，马礼逊站住了，他没有退却，所以上帝的福音在中国传开了。时间到了，下次再会。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